封建的大家庭里面男人组是很吃得开的、
啊、的确
对，是一个 ESTJ 的男人组。我们前一集讲到爱情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绿人组，三个绿人组在那里风花雪月聊爱情的事情。我们到了讲职场的时候，其实我们聚焦在了凤姐王熙凤男人组的一个进阶之路。王熙凤是属于让人又爱又恨的，包括园子里的人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大观园里的人怎么说呢，虽然说一直在受他迫害，下人都是一直在受他迫害，但是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只要说哎呀，王熙凤要来讲段子了，王熙凤是脱口秀演员选手你知道吗他要来讲段子了，然后他就要来讲笑话了，因为他要讲笑话哄贾母高兴嘛。这个时候所有的那个下人们都会说，凤姐要开脱口秀了，我们赶紧去听，然后就去听。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星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来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小柯姐姐克莱尔，欢迎克莱尔的到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柯姐姐克莱尔。
小柯姐姐，我们其实上一集已经聊过了《红楼梦》里面的、宝钗、黛玉和宝玉三位的 MBTI， 关于他们的三角恋也好，爱情悲剧、或者是他们各自的成长背景和人物性格探讨了一番。那么我们这一期要聊什么呢？
我们这一期的话主要会来聊一下《红楼梦》里面的职场对，职场，因为《红楼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所以里面有很多描写到职场进阶的这样的环境，所以我们会有聊到的主要人物其实就是连二奶奶王熙凤，对，会从这个人物出发，结合 MBTI 的性格类型的知识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他的一个成长跟职业进阶之路，还有包括他为什么能处理得好他的职场的问题，但是他的家庭问题一直是他很头疼的部分。
那么小柯姐姐的 MBTI 是 INFJ 对吗？是我们绿人组当中的一员、其实在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分析黛玉宝玉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深有感触的是吗？像我的 MBTI 是 ISTP、ST 人在看王熙凤的时候、因为他的 MBTI 是 ESTJ， 我们叫做大总管、或者叫做总经理型的人啊，其实就是做事型的对吗？管事什么的、会处理得很好、对，所以我们今天继续来展开聊聊王熙凤、我们的凤姐怎么在这个《红楼梦》里面管事的。
是，确实是，因为那个凤姐这个人物特别有意思，她那个性格类型是 ESTJ。 我们先来拆解一下 ESTJ 这四位的那个意思含义。E 啊，外向，那个凤姐一出场都有什么感觉，人还没到已经听到她笑的声音、哈哈哈哈就来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八七版邓婕老师演的王熙凤那个角色，就穿黄的袍子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就是林黛玉入贾府的那个场景里面，这个人就来了，感觉是特别外向特别活泼开朗的这样子一个角色。那 S 他是一个很实感很务实的人，对，所以他对于一些大的项目的一些操作一些管理其实能力是非常强的。 T 是理性，他做决定的时候其实是完全看利弊的，对，稍后会分析他为什么和他的老公贾琏就是从做决定上面有冲突，其实就是因为他过于理性。 J 是趋定，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性格人物你会发现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里面男人组是很吃得开的、
的确没错，
对，是一个 ESTJ 的男人组。我们前一集讲到爱情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绿人组，三个绿人组在那里风花雪月聊爱情的事情。我们到了讲职场的时候，其实我们聚焦在了凤姐王熙凤男人组的一个进阶之路。讲王熙凤进阶之路一段段讲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理一下《红楼梦》的剧情。《红楼梦》我们知道是120回，前面80回是曹雪芹的，后面40回是续写的这个部分。它其实会分有两个大阶段，第一个大阶段叫大观园前期，第二个阶段叫大观园起。对，基本上是在故事的前20几回是在大观园的前期，到了26、27回的时候是元妃的省亲，就到了大观园的时期。在大观园时期前会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事件，一个是悲事，我们说丧事，一个是喜事。丧事就是秦可卿的葬礼，对，这个是一大丧事。喜事呢就是宝玉的大姐，就是元春被封了皇妃回来省亲了，就要造大观园了， 这样子，所以有一悲一喜两件事情。那么呢，王熙凤其实就是抓住了秦可卿办丧事的事情，叫一战成名、一战成名。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就从空间上来去看《红楼梦》这个，就是说书里面我们叫两府一园，荣国府和宁国府，再加大观园。那大观园是后面造的，其实就是为了宝玉的大姐元春回来省亲造的这样子的皇家别墅，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其实在这个之前主要是荣国府和宁国府这两个，就是说府是故事的一个发生地。秦可卿其实是宁国府里面的，他这个剧情就不再拓展讲了，就是他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就是需要去办丧事。那么宁国府里面他其实是没有那么多能干的人的，他不像荣国府这样子人声鼎沸四世同堂那么多人在一起，对吧、那么没有人干活，没有人主理他这个丧事，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很厉害的项目总管、项目经理来挑这个事儿。那么这个时候王熙凤就登场了，他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就讲了这个事情的五大点。第一大点叫人口混杂，第二大点叫事无专制，第三大点是虚用过费，第四大点是苦乐不均，第五大点是家人豪纵。他其实就很有 ESTJ 的风格，叫摆事实讲道理，数据论据一把抓，五个点啪一抛，你说我厉不厉害。所以他是打短板特别强的一个人。对，当然这个和宁国府常年就是内部腐败管理不善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上手一下子就啪就抓住要点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凤姐特别的厉害。所以她上岗以后干了什么，就所有 HR 都会做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叫什么，就是把所有的岗位的画像列一列，职责列一列、对吧，然后定岗定责，就是你该干嘛怎么样该干嘛，就实现了什么叫事有人办物有人管活有人干的这样子的一个就说方向。对，所以这个就是 ESTJ 大总管上来的三板斧，然后就开启了王熙凤的管理时代、对吧。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大家觉得他特别特别厉害的，因为其实和王熙凤的出身包括家里也有关系，因为王熙凤她是王家的嘛，她本身的家庭关系她其实是宝玉的那个母亲王夫人的侄女。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会被推举去说，哎，那我就借个人给你，然后你管一管宁国府这样子的一个进程。
刚刚小柯姐姐讲到说王熙凤、凤姐、她就是被派去掌管宁国府、管得很好，把园子里面原来所有的一些问题都处理清楚了、把丧事也办好了。
是的。
那么他的第二个进阶之路又是什么呢？
他第二个进阶之路其实就是出现了个人腐败问题了，开始放高利贷了。好，在我们讲他第二个阶段之前，我们还是先再剖一剖 STJ 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他其实有两大优势跟两大劣势。他优势在哪里呢？就说凤姐的优势是在于他其实可以经验的复用，因为凤姐是出身于荣国府，他把荣国府的管理经验复制到了宁国府，所以他一开始走的是很顺的，因为宁国府之前是管理是很有问题的，所以他复制过去以后就尝到了甜头，他是很擅长于经验复用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姐姐是属于细节掌控的，所有的账所有的钱都捏在自己手上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涨了那么多钱，就发现我有那么多钱，那我是不是可以钱生钱、对吧，开始放放高利贷了、这个事情就出来了，这个我们后面再讲。但是确实他是一个细节控，所以就是说所有的丫鬟呀婆子啊那种金钱相关的，他都是要他一手过目的开销的。所以他有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叫平儿。王熙凤在嫁给贾琏的时候有四个陪嫁丫鬟，但是三个都已经被他嫁人怎么样，只留下来平儿一个。平儿是非常好的得力助手，就是总裁助理这种类型的人、平儿。对，所以也是个大丫鬟。平儿相当于跟宝玉的袭人是一样的，是属于王熙凤的大丫鬟，是一个助理，然后是这样帮他去打天下的。那么我们说王熙凤还有两个劣势的功能的点，第一个就是很短视。很短视，这个其实和他就是说从小没有读过太多书是有关系的，又是非常的以利益为导向。对，就造成他对于长远的规划是有短缺的。对，这也就是为什么贾府会败得那么快。对，本来都觉得有一句话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没想到他败得可以那么快，就是因为他短视。然后呢还有一个最致命的点，他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人，情感冷漠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到最后会死在狱中的 这个事情会被人害嘛，死在狱中这个点，是因为他待人很刻薄。
嗯，
不是说所有的 ESTJ 都待人刻薄，但是凤姐是 ESTJ 在家权威型管理人员，权威型的领导，所以他是很喜欢施压罚下人的。
嗯，高压的政策，
对，高压型的，高压型的，他是属于那种脑子一转怎么样去，就是说去给下人长记性，怎么样去罚他，很有这方面的想法的。这个是绿人组很难以想象出来的。大家举个例子，有一回里面讲他房里的哪个丫头做事情他看了不顺眼了，你知道他干嘛，头上簪子拔下来戳人家下人的手心点。
这不是容嬷嬷吗？
然后想着什么中午让人家举盆水跪在院子里什么的，他会
刁钻的一些
处罚方法，变着法的去惩罚下人。因为他是什么，以言行立威的，他会觉得不罚你你就不长记性，你就不会顺从于我。他的这种性格偏好，这就导致他跟贾琏两个人说这一块其实是没有办法统一的，在这个部分，因为他真的是我们说泼辣，就是手段很辣呀，是属于一直是这种情况在去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第一阶段是很顺风顺水的。对，然后第二阶段姐姐开始放高利贷了。来解释一下他放高利贷的原理，是因为凤姐她的工作是大总管，所以每个月这个地方这个院子里面是有人的工资的。然后我们有个概念，就是宁国府，不算说是宁国府跟荣国府，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就是要发给三四百号人了。你这样想，一家发给三四百号人的工资的公司， OK， 所有的钱就是这个 CEO 拿这个钱第一件事情去干嘛，放高利贷。对，然后把钱放出去，他就是高的利息进来，利息都是中饱私囊塞到自己的口袋里，他是靠这样挣钱的。因为《红楼梦》它毕竟是小说，上一集也说到它的所展现的年代应该是明清生活，我们先不管合不合法，礼法方面也不管说道德问题，但至少来说说家里有这么一个主是这样子去变钱的，对吧？我们想象一下，所以到后期就会出现什么，由于他本钱收不回来，造成晚发工资了，然后由于晚发工资的这个事情再慢慢败露出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大家都会想，哎，这工资去哪里啦？怎么怎么样
就
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一切如他计划那么好的话，他可能还不容易被人家发现，对吧？
是，他第二阶段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放高利贷。然后呢，他放高利贷的过程当中呢，在安插各种的眼线。你会发现在《红楼梦》这部小说里面啊，就是说主人之间是一张关系网，然后下人之间又是另外一张关系网。真正的利益冲突是先从下人开始，再发展到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对，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又是放高利贷，又是布各种的眼线。好，那么王熙凤虽然说是这个情况，她其实也是有情商很高的地方的。她有一个人是捧得很牢的，就是贾母。她很有意思的，她是把贾母捧得很好，但是她婆媳关系不和，所以她和她的婆婆邢夫人关系是不好的。对，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啊，她是完全是短视的去看。如果说是稍微有点远见，她其实应该是要重视自己的婆媳关系，不能只就是说投资于贾母这一个人身上。
因为贾母毕竟年纪比较大了嘛，
也不是说年龄比较大，就是说从布局角度上来说，他还是比较短视的，因为他只掉在一根线上。那换句话来说，贾母一旦失势的话，他就没有。虽然说他是王夫人的侄女，对吧？就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个人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王熙凤是属于让人又爱又恨的，包括园子里的人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大观园里的人。怎么说呢？虽然说一直在受他迫害，下人都是一直在受他迫害。但是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只要说哎呀王熙凤要来讲段子了，王熙凤是脱口秀演员选手，你知道他要来讲段子了，然后他就要来讲笑话了，因为他要讲笑话哄贾母高兴嘛。这个时候所有的那个下人们都会说，凤姐要开脱口秀了，我们赶紧去听，然后就去听。他还是一个很会哄人的人，所以怎么说呢，我会觉得如果凤姐有更好的教育的背景的话，他能够走得更长一点。读书方面就是小时候没有给他太好的一个条件。他们过年的时候不是这些小姐们要一起聚起来写诗的嘛？然后他们有一次让凤姐写诗，凤姐憋出来一句叫一夜北风景，对吧？那也行吧，就一夜北风景，所有人就跟着写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灵活且聪明的人，就是因为太短视，应该说是钱财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在整个《红楼梦》的里面，说布局里面有几个人是属于特别会生活的， 王熙凤是属于很土豪性质的人，你知道吧？属于你一进他的那个房间，对他房间就是院子里面的描述，就是金碧辉煌，都是靠钱砸出来的。
哦、
你这样想想，金碧辉煌，他是很会生活的。嗯，对，很会生活的。还有一个人很会生活的是贾母。
嗯，
对，也贾母也是很会生活的，因为贾母是属于很会审美的，所以他们听戏的时候会问贾母的意见。贾母是属于对艺术这方面是很会的。然后呢，林黛玉也是很会生活的。对，所以《红楼梦》里面有很多生活家，不过里面最务实的是王熙凤。而且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讲到王熙凤 S 实感偏好的，真的是我觉得她 S 真的到了极致。
嗯，
很有名的桥段，刘姥姥进大观园里以后呢，说招待刘姥姥，然后刘姥姥叭叭叭吃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刘姥姥就吃到一道菜叫茄鲞，这道菜的制作工艺极其之复杂，谁能够把这个制作工艺都讲清楚呢？
王
熙凤，
破解。
我估计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这三个绿人组的恩人，估计就好吃结束了，你知道吗？然后凤姐是可以直接讲清楚的，
头头是道，所有的工序，
就讲清楚啊，对，太厉害，这就是 S 人，知道吗？特别厉害，这是他的第二阶段，也是他的全盛时期，又有钱又有人脉，对，属于是人才皆有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红楼梦》这个小说也很有趣啊，它的人物也是塑造的非常的有戏剧张力，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就百看不厌嘛。那么这就要讲到，那它有高必有落，对吧？那么王熙凤到后期她又是怎样子一步一步变得没有鼎盛时期那么好了呢？
其实王熙凤很大的一个点，在她前部分去描写她的一个职场能打的时候，后面其实就埋了一根线，就是他的夫妻关系问题。王熙凤的老公贾琏，贾琏的花花公子，是绝对的花花公子。
贾琏的 MBTI 是什么呀？
贾琏的 MBTI 是个 ESFP。
ESFP 是黄人组吗？
是的，ESFP 是黄人组，他是
游乐人间呀，
对的，很嗨的，每天都很嗨，每天都很开心的。他是一个外向型的，然后呢又是一个实感型的，就是是感性偏好的，又是顺便的。所以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贾琏跟王熙凤在一起啊，贾琏其实一方面又很依赖于王熙凤，然后一方面看到王熙凤又怕得要死，惧内。
那肯定是依赖的，毕竟钱都在他那里啊，对吧？
贾琏是有私房钱的，
哦，
对，后面我们就讲到贾琏的私房钱是给了尤二姐，对吧？然后让王熙凤暴怒，直接就可以让王熙凤暴怒，特别有意思。这对夫妻是很有意思的，这对夫妻你看他们都是外向偏好的，贾琏这个人很喜欢应酬的。属于这个兄弟来了叫吃酒，就是很爱饭局社交喝酒各种宴饮，是这种的。王熙凤也是属于外向偏好的，所以她精力很充沛，你看所有的局上就是姑娘们的局上也都有她的。所以这两个人都是很爱出去 social 的。实感偏好，贾琏的实感偏好你会发现他其实是非常及时享乐的这么一个人，对，对于吃对于玩这方面他其实也是关注细节的。对，因为后面就讲到就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怎么样躲他老婆藏尤二姐这个事情就在那后面的巷子里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是属于好。然后王熙凤呢，他也是一个实感偏好的人，前面讲他是精于算计又是很会管理的。那这两位其实还是蛮般配的。
小柯姐姐，那我就很好奇了，在职场在家族里面处事非常雷厉风行和可以说是心狠手辣的凤姐啊，
是
在跟自己的老公贾琏的情感关系上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呢？
是因为凤姐的话她会把她在职场的成功然后带回到家里
啊，
对，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我们会发现凤姐和贾琏他们之间情感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在于尤二姐的一个出现。就是抛开之前的人物关系不谈，尤二姐她其实就是贾琏在她自己家里外面养的一个外室，可以说是一个妾。而且在娶尤二姐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有丧妻的一个阶段，就不合适的一个时间，就偷偷摸摸的把尤二姐给娶回家了。娶回家以后呢，因为当时凤姐其实也是刚刚小产过在养身体的一个阶段，她也没有说特别去管等于说家里的事情，相当于贾琏偷偷的把尤二姐给娶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情节。等当凤姐知道尤二姐有这号人物存在的时候，就醋意大发，然后要动很多的脑子怎么样抓小三。虽然说我们现在是一夫一妻制叫抓小三，但是在《红楼梦》所描写的社会情况，男人是可以三妻四妾的。所以王熙凤气几个点，第一个点是在于什么，说 你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不让我知道，他失控了，
嗯，
你知道吗？作为一个确定必要的责任来说，
嗯，
他失控了，
没在我的掌控之中，
对，没在我的掌控中，
哎，我也没看过这人，
对，
对，
而且偷偷的就在外面，就是说就在他们府外面很近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置办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他们家里的人的下人反馈过来说了，尤二姐是一个非常温柔贤惠的人，对比他来说他感觉像母老虎一样，
嗯，
夜叉母老虎很凶，感觉尤二姐很温柔。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贾琏会还是很依恋于尤二姐，甚至于把自己的提己私房钱给到尤二姐去保管的，
哦，
就是有几个点都是让凤姐非常不开心的，
嗯，
对，所以凤姐后面在设计把尤二姐等于说先弄到自己的府里来，然后再怂恿贾琏去娶了第三个，等于说第三房就是秋桐嘛，再是利用秋桐去激这个第三房，就把第二房给搞死了，让尤二姐自杀了。但事实上贾琏本人是非常喜欢尤二姐的，
嗯，
对。当然就是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本身王熙凤非常不开心的在于她跟贾琏一直没有儿子，没有儿子靠不住嘛。是总结一下王熙凤的悲剧，婚姻的悲剧，包括她后面的走势的一个悲剧。第一个就是说控制感跟自由感的战争吧，
嗯，
如果说是另一半是要自由的话不能够控制的那么强，但是王熙凤就是控制狂性质的，
嗯，
然后就是遇到贾琏这种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有缝就钻的人，啊，
有缝
就
钻
对，他
就
很大的，嗯，只要就是说一转眼的功夫就给你什么 这里取一房那里取一房，对吧，就偷很大的，
嗯。
然后第二个点，他跟贾琏之间其实就是理性的算计与感情需求的错位。那么贾琏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尤二姐？因为他在王熙凤身上得不到的情感的诉求在尤二姐身上得到了，因为尤二姐很温柔嘛，很美丽嘛，就是笨笨的美人反而是更令他青睐的因为家里的那个太精了，
嗯，
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时代背景下女性的一个困境吧，当然和她的性格其实还是有关系的，处事方式方法。
是的，所以我们在看《红楼梦》的王熙凤，凤姐的这个人物的时候，
嗯，
其实要结合整个情况去分析。我觉得他这个 ESTJ 其实也是有很多成长的部分的，
嗯，
比如说他后面因为他想弄走尤二姐，他又蛰伏潜伏或者是怎么样子，
嗯，
设计使了
手
段要想办法把尤二姐给挤走之类的，
嗯，
比如说他以前可能点对点的去侦破，
嗯，
他现在就又放了个长线钓了个大鱼，
嗯，
想办法静静的自己不做恶人让别人去做恶人，对吧。这种
怎么说呢，就是说凤姐是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嗯，
对，不择手段的人，对，一直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他要他就一定要的，
还是替功能主导的一个人，
对，目的性非常的强。这就是为什么说他这样子去虐待尤二姐，后面是造成尤二姐自杀，但是平儿是看不过去的，就他那个，
啊，丫鬟，
对的，他那个就是助理，
嗯，助理
大助理平儿是看不过去的，
嗯，
所以这也就造成后面他跟平儿之间是有矛盾产生的，对于就是说王熙凤做事情的一些方式方法，
嗯，
对。不过这个就是后期了，因为后期他放高利贷的事情
败露，就是
尝到众人却的一个态势，因为后面又抄家啊什么的嘛。
好的，我们这期节目讲到这里其实也讲了非常多王熙凤，
嗯，
凤姐的故事，啊
嗯，
如果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人物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讨论，嗯，我们金流公园的线上社群呢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添加助理 Cherry on site 进群，跟我以及我们的小柯姐姐来讨论更多关于节目啊、红楼梦啊以及 MBTI 相关的内容。好的，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